第九课，上帝的拣选。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五部分。罗马书解释了一个人是如何进入与上帝的关系，并因而领受救恩和福分的。他与上帝的关系建基于凭信心领受的恩典之上。这个信息造成了一些关于以色列人的问题。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会怎么样呢？犹太人要怎么得救呢？上帝是否还有给以色列的计划？接下来的几章回答了这些问题，同时继续解释福音信息。审视上帝的公正。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上帝犟嘴呢？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节。曾有人用这一节经文来斥责试图审视上帝是否公正的任何人。他们说上帝的公正远比我们高，乃至我们不能理解他。是否有那么一种把黑说成是白，把恶说成是善的更高级的公正呢？人间的审判者若定婴儿有罪，把错误和故意犯罪做同样的判定，为人们做了他们无法不做的事而惩罚他们，我们就不会说他是依据更高级的公正来审判，而会说他不公正。上帝的公正是很高级，但并不与我们的公正相反。我们的公正感来源于他的公正，并且是以他的公正标准为基础。他命令我们要圣洁，就像他圣洁一样。有时他的行动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公正，若是如此，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全部事实，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太过世俗，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已被我们自己的欲望扭曲了。上帝不仅自称公正，还拒绝向他所造的人解释他的做法。不止如此，整卷罗马书都强调说上帝的公正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不肯接受上帝的人无可推诿，第一章第二十节，因为他们不能说对上帝一无所知，罪人知道他们该受审判，第一章第三十二节。整个罗马书第二章都在讲上帝在审判的事上不偏待人，而且一直保持一致。救赎的工作就是这样，上帝称罪人为义，可他仍是公正的，第三章第二十六节。显然上帝想要我们看到他的公正，为此上帝解释了这些救赎计划，同时解释说这些计划为什么是公正的。我们若看不到上帝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真诚地敬拜他。我们若不相信他是公正的，那么我们对他的顺服就会像顺服暴君或强盗一样了。因而上帝允许他自己被人审视，甚至把他自己放在被审视的位置上，第三章第四节。他确信他的作为符合他的公正，诚实地审视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义和罪人的罪都会显明出来。圣经本身关于上帝主权的一个观点是，上帝选择允许人做出有后果的真正选择，上帝对人做出的选择予以回应，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八节。无论人做什么，上帝都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来成就他的终极计划。每个人都要自行决定是否接受福音，并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是要得救还是被弃绝。上帝提供了救恩，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是有罪的，给他们想要得到恩典的欲望，给他们相信的能力。他差派传信息的人来劝说尚未信主的人悔改，然而关于是否要得救的决定还是要每个人自己去做。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五部分第一段，第九章要点。上帝已选择了拯救方法，谁也不能按别的办法得救。第九章概说，这一章的主旨通常被解读为上帝会基于我们无从知道的理由来选择谁会得救以及谁会失丧，而实际上这一章的要点是上帝已选择了拯救方法，谁也不能按别的方法得救。他的主权不是通过毫无标准的选择一些人同时弃绝其他人来彰显出来的，他的主权是凭设定标准拯救方法的设计彰显出来的。朗读第九章第一至五节，逐节注解。第一至三节，保罗为以色列的缘故表达了令他痛苦的悲伤，因为他们在属灵上都失丧了。他提到他是他们的兄弟，保罗曾在犹太的宗教界算是佼佼者，他尊重犹太人的学者， 他意识到犹太人的大多数教师和带领者以及他们所服侍的百姓当中，绝大多数已拒绝了基督。第四至五节，以色列民族有着极大的属灵特权，他们最先有上帝为父，他们最先看到上帝的荣耀显现出来，他们有圣约，这是他们蒙上帝赐福的条款，律法、敬拜形式、最终得救的应许。先祖是犹太人，耶稣一出生就是犹太人。保罗此前曾在第三章第一至二节说，犹太人有极大的长处。基督教的根，犹太教，可以说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根，就是现如今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共同点也比其他宗教多。我们下面列出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联系。一、基督徒和犹太教的追随者所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清晰的启示。二、犹太教为基督教提供了神学和哲学基础，以色列是信奉一神教的，他们信的那一位上帝是永恒的、自由拥有的、圣洁的上帝。上帝创造的一切原本都甚好，然而因着罪的出现，才有了邪恶与痛苦。人是上帝特别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在得赎后有着荣耀的结局。我们采纳了这些真理，然而这些真理与古以色列周边的所有宗教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真理是最先启示给以色列的。三、基督徒和犹太教的追随者都把旧约当作圣经，可犹太教的追随者却不接受新约。四、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是犹太人，他也认可他百姓的宗教，他曾陈述犹太教的真正重要之处，并谴责法利赛人，说他们扭曲了犹太教。他并未声称他在开创新宗教，而是在成全旧宗教。五、犹太教的核心就是对弥赛亚的盼望。最早期的基督徒是相信耶稣是犹太人之弥赛亚的犹太人。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五部分第一段，朗读第九章第六至十六节，逐节注解序。第六节至第九节，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得救了，上帝直到发生了效用。上帝的子民并不仅仅是那些亚伯拉罕血缘上的后裔，他们乃是因相信上帝的应许而得救的那些人。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起，救恩就是这样计划的。上帝的拯救计划通过以撒延续下去，他从一开始就是上帝在回应人信心的同时所做的工作。上帝的救恩模式是应许，再次是信心，再次是神迹。以撒的降生就是神迹，以实玛利的降生不是神迹，而是通过自然的方式出生的。上帝并没有在拯救世人的计划中使用他。依同样的原则，上帝不接受善行作为得救的根基，想要凭善行得救的犹太人被上帝拒绝，正如以实玛利被拒绝成为应许之子一样。第十至十三节，上帝选择雅各而没有选择以扫，他不是在选择他要拯救哪一个，他在选择他要用谁来成就拯救计划。而这正是本章的主题，上帝有权确定拯救方法。以扫的生平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曾有心意的转变，或许已经得救，他不是没得救，而是没有被选为那被拣选之国民和弥赛亚的先祖而已。物这个词只不过是相比而言更不爱的意思。就如耶稣说，我们要爱父母，不应该像爱主那样多，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这句话在某些译本中也用了恨恶一词。上帝之所以选择雅各，并非因为他素质好，而上帝之所以不选择以扫，也并非因为他的过错。这几节经文强调说，当上帝做出选择时，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当然，上帝知道他们的未来。此处的要点是上帝依据他自己的计划来做选择。第十四至十六节，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并不意味着他这样做毫无根据，或其根据是我们不能知晓的。上帝已经显明他施行怜悯的根据，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以赛亚书第55章第7节。 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相信，我们就是被拣选得救的人，我们若不信，我们就是没有被拣选得救的人。因而，一个人是否得救，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选择怎样得救。人得救，一定是凭上帝的怜悯，而且是按他所判定的方法来领受怜悯。朗读第九章第十七至二十三节。上帝造法老，就是要把他造成恶人吗？上帝会为了让他作恶而掌控他吗？第十七至十八节，法老不是一出生就要被定罪的，但上帝把他放在有权势的位置上，是因为上帝知道法老要做什么。兴起这个词不是指创造，而是指把他安置在统治者的位置上。上帝怜悯那些凡相信的，至于那些不信的，上帝会使他们的心刚硬。使他们的心刚硬并不意味着把好人变成坏人，上帝只是让法老下定决心去做他本你想要做的事。那些心地刚硬的人要为自己的光景担负罪责，因而根据公正的原则，他们的选择是真切的。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至五节，外邦人被定罪，被说成是心地刚硬，这与他们故意拒绝真理有关。意见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第十五节，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二十五至二十九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四节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至十三节。法老如果未曾先拒绝了上帝，他就不会有刚硬的心。第十九节，到这里就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了。上帝若能掌控人，就像他掌控法老那样，那么还有谁能受审判呢？毕竟谁也不能成功地抗拒上帝的旨意。这位反对者这样说，好像是一个人如果至终被迫做了上帝要他做的事，那么他抗拒上帝就应该是有借口的。然而，上帝能分辨出来谁是甘心乐意回应他的人，谁不是。第二十至二十三节，上帝能够选出一些人受审判，选出另一些人蒙怜悯，尽管至终他都会得荣耀。因为无论是审判还是怜悯，他都会得荣耀。他有拣选的根据，有权拣选。上帝设立了何者接纳、何者拒绝的标准，而且他的标准不变。窑匠能决定他要用这团泥做什么。他用其中的一部分做成花瓶，用另一部分做成装垃圾的罐子。同样，上帝也可决定某些人只适合受审判，其他人适合蒙怜悯。在希腊文原文中，表达预备受审判的那个动词并没有明确地说是谁做了预备的事。他的意思也可能是那些人预备自己受审判，这就与上帝忍受他们的悖逆，只等到审判的时候到来，这句话合上了。上帝创造他们，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受审判，或把他们变成罪人。他们受审判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上帝有主权做出任何选择，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他的选择不分青红皂白，而是他依他自己的标准来做选择。他选择让恶人受审判，让信徒得救。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个问题的意思不是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该被定罪的样子呢？而是你为什么决定我适合受审判呢？然而，上帝有权确定并启示出他的公正。窑匠的例证取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至十八节，这段经文的关键之处是第十八章第七至十节。第八节说，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使徒保罗自己的结论，有些人读了这一章圣经后得出结论，说上帝创造一些人就是为了审判他们，而上帝创造另一些人就是为了怜悯他们。然而，保罗却在本章的最后几节，第九章第三十至三十三节，陈述了他的要点。我们应该让作者根据他自己的说明来给出要点，这很重要。我们切不可为作者的讲述提出一种有悖于作者本人所陈述的应用方法。保罗的要点乃是，上帝要依据一个人是否相信来审判他。作为陶匠，他有权决定他依据什么标准来留下某些陶器。我们可以因上帝的主权而喜乐， 因为他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总是明智、良善、慈爱和公正的。他尽管有绝对的权柄，但他不做任何不公正的事。他的行为总是符合他自己的本性。本章的要点不是上帝无标准地选择他要拯救哪个人。罗马书第九章的要点是上帝设立了标准，并且根据标准来决定他选择谁得救。那标准就是使人得救的信心。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五部分第一段，朗读罗马书第九章第24至33节，主节注解序，24至26节。许多外邦人会成为上帝的子民，尽管就民族来说，他们没有被称作上帝的子民，这就与这卷书信的宣教主题联系上了。福音可传给世界上的每个人。第27至29节，许多犹太人即将被拒绝，只有少数人会得救。犹太人不会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自动得救。上帝若毫无怜悯地按公义原则来行事，他们就会像索多玛一样被完全灭掉。第30至33节，这是本章的结论。作者一定要被允许写出他自己的结论。这一章的主题是上帝设立了拯救的途径。有人想要依据律法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义，这些人失败了。有人凭信心来寻求义，这些人成功了。若有人试图建立自己的义，他就会被上帝所立的基石绊倒。然而，那相信的人必不至于蒙羞。第九课复习问题。一，我们如何知道上帝想要我们理解他的公正？二，看到上帝的公正为什么重要？三，关于上帝的主权，圣经本身的观点是什么？四，罗马书第九章的要点是什么？五，以色列有哪些属灵特权？六，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有哪五点联系？七，罗马书第九章在论及上帝拣选雅各时是怎么说的？八，我们为何能因上帝的主权而喜乐？